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一处社会服务机构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4个人丧生，17个人受伤。地方当局已经确认2名嫌疑人的身份。圣贝纳迪诺警察局长星期四凌晨说，一名嫌疑人是28岁的美国公民沙耶德·法鲁克，另一名嫌疑人是27岁的塔史芬尼·马利克。警察局长说，这两名嫌疑人已经订婚或者是结婚。美联社和洛杉矶时报则报道说，他们已经结婚，并且有一个年幼的孩子。警察局长还证实了先前的报道，法鲁克是圣贝纳迪诺卫生处的雇员。圣贝纳迪诺卫生处在内陆区域中心举办圣诞节聚会，法鲁克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聚会的场所，然后跟马利克携带冲锋枪和半自动手枪回到内陆区域中心。枪案发生以后，警察追踪法鲁克和马利克到附近的雷德兰兹镇的一个居民区，双方展开枪战，两名嫌疑人都被击毙，一名警察在枪战中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还有一个人在试图逃离枪战现场的时候被逮捕，但是警察局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是否跟袭击案有关。英国战机开始对叙利亚实施空袭。仅仅在数小时以前，英国议会批准了一项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方案。英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四清晨说，皇家空军的龙卷风战机从英国驻塞浦路斯空军基地起飞，在叙利亚执行空袭任务后安全返回基地。没有透露姓名的英国官员没有提供有关空袭目标及战果的任何信息。经过10个小时的辩论以后，英国议会以397票对223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卡梅伦首相提出的有关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方案。卡梅伦对议员们阐述这个方案的时候说，空袭属于一项扩大的打击伊斯兰国战略。英国在伊拉克的空袭已经持续了1年多。卡梅伦敦促议会将针对伊斯兰分子的空袭行动扩展到叙利亚。美国政府已经驳回俄罗斯有关土耳其参与伊斯兰国组织非法石油交易的指称。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官员拿出了他们所称的土耳其参与伊斯兰国非法石油交易的证据，并且谴责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家庭成员在内的土耳其高级官员参与了伊斯兰国石油交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三说，土耳其政府没有跟伊斯兰国串通，从伊斯兰国组织购买非法石油。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如果俄罗斯人真的对伊斯兰国非法筹资感到担忧，他们应当去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说，亚太各国面临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急剧上升的现象，特别是都市中心的关键人口群体。在全球 HIV 感染病例一直在下降之际，亚太各国不但不降反升，这个倒退的趋势令人担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根据2年的研究报告发表， 青少年中间 HIV 感染率上升。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第一课谈污染问题，重点学习表示原因和后果的用语，学习 cause 这个词作为动词和作为名词的用法，以及 less 和 more 这两个词的用法。
Hi Max, how are you today?
Fine, Kathy. Thanks for asking. So who's our guest today?
Ellen Williams. She's an expert on the environment. She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I interviewed her last week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and I invited her to be on our sh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下面我们就来采访环境保护专家 Ellen William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Ellen Williams. She's going to talk to us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Ellen, why is pollution a problem?
Well, for one thing, pollution makes us sick.
You mean it's bad for our health?
That's right.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For example, if we breathe polluted air, we get sick.
I see. And we also get sick if we drink polluted water.
Yes.
What else?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That's terrible.
Pollution also kills plants, and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Yes. Plants and trees produce the air that we breathe. Pollution kills the plants which give us clean air.
Right.I remember that from school. Our guest is Ellen William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Pollution makes us sick.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If we breathe polluted air, we get sick. We also get sick if we drink polluted water.
Next, we'll continue to interview Ellen Williams, 女士.
Our guest today is Ellen Williams.Ellen, what causes air pollution?
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Automobiles are on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What about factories? Do factories cause pollution?
Yes, factories cause lots of pollution. Factories cause air pollution. They also cause water pollutio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What causes health problems?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Factories cause water pollution. What causes water pollution?Factories cause water pollution.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What kills animals and fish?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ed in Atlanta. His question is, do all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That's a good question. All automobiles cause some pollution. In general, new cars cause less pollution than old cars. And big cars usually cause more pollution than small cars.
Elle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Yes, they do.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Does pollution cause health problems? Yes, it does.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Do plants and trees cause air pollution? No, they don't. Plants and trees produce clean air. They don't cause air pollution.
每日对话，没有咖啡了，第一部分。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现在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讲恐龙是怎么灭绝的。这一课重点学习表示因果关系的词句和带连词 because 的句子。在这一课里，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 Denise要谈他带孩子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情况。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Denise Collins. Remember, she's the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She's married and she has two children. This morning she took her childre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it.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下面请听我们对 Denise 的访谈。
Today's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How are you today, Denise?
Fine, thanks.
Did your kids enjoy their visit to the museum?
Oh, yes. They saw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What did they like best?
They liked the dinosaurs best.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dinosaurs.
Dinosaurs were very big, weren't they?
Not all of them were big.There were big dinosaurs, and there were small dinosaurs.
What did they eat?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but some dinosaurs ate meat.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Denise took her kids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hey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dinosaurs. There were big dinosaurs, and there were small dinosaurs.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but some dinosaurs ate meat.
Thank you.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Denise。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They died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What do you mean?
The earth suddenly became cold and dark.
What caused the change? Why did the earth suddenly become colder?
About 65 million years ago, a very large meteor hit the earth.
A meteor?
Yes, a rock from space. When the meteor hit the earth, dirt and dust went into the air. The dirt and dust stopped the sunlight. So without heat and light from the su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The dinosaurs died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They died because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Why did the earth become cold and dark?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because there wasn't enough sunlight. Why wasn't there enough sunlight? There wasn't enough sunlight because there was dirt and dust in the air. Why was there dirt and dust in the air? There was dirt and dust in the air because a large meteor hit the earth.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om in Ohio. His question is, did all the dinosaurs die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Well, some dinosaurs died from the cold. Other dinosaurs di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Why didn't they have enough to eat?
You see,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Plants need heat and light. Whe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many plants died. And when the plants died, the dinosaurs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and they died.
Thank you, Denis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the dinosaurs die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Yes, they did. They died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Did the earth become too hot? No, it didn't. The earth became too cold. Did some dinosaurs die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Yes, they did. Some dinosaurs didn't have enough plants to eat, so they died.
每日对话，没有咖啡了，第二部分。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采访一位非常年轻的诗人。
This is Kent Mos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I'm standing outside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With me is Ella Schofer Wolf, who is 9 years old. Ella, tell us why you're here.
Well, I wrote a poem for a poetry contest. The contest was called River of Words, and I won a trip to Washington, D.C.
And what was your poem about?
Fish.
Fish? Now, why did you write about fish?
Well,We had to write about something in nature, you know, like the ocean or rain or animals. So I chose fish because I want people to love fish.
You want people to love fish?
Yes, because people pollute the water that fish live in, and then the fish die. I think if people love fish, then maybe they won't pollute the oceans and rivers.
I hope you're right, Ella. Well, it's been very nice talking with you. Good luck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下面我们复习第三课，题目是枪支能引起犯罪吗？这一课我们学习表示个人意见的用语，学习用 if 引起的状语从句。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Oh, Sandy. He'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a jazz musician. That's right.
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美利坚大学的学生 Sandy Steele.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i, Sandy. Welcome back.
Hi, Kathy. It's nice to be back.
Sandy, we know that you like to go fishing. How about hunting? Do you like to go hunting?
Well, when I was a boy, I went hunting every summer with my father.We went duck hunting.
Did you enjoy hunting?
Yes, I did. I liked being outdoors with my dad.
Do you still go hunting?
Not very often, but sometimes. Sometimes I go hunting.
Do you own a gun?
Yes, I do. I own a gun for hunting.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n Sandy was a boy, he went hunting with his father. Sandy enjoyed hunting when he was a boy. He liked being outdoors with his father.Sometimes he goes hunting now.
We 继续采访 Sandy Steele.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Sandy, many Americans feel that guns are bad. They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ell, I don't agree.I like to go hunting. I need a gun to go hunting. I do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hat about guns in people's homes? Many Americans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Do you think so?
No, I don't. I don't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Thanks, Sandy.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ny Americans feel that guns are bad. Sandy doesn't feel that guns are bad.Do you think guns are bad? Many Americans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Sandy does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Do you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Now it's time for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Mary. I'm from Chicago. Each year, guns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If we control guns, we can save lives.
I don't agree. The problem is criminals, not guns. If there were no guns, there would still be criminals.
Well, criminals use guns, and guns kill people. If criminals didn't have guns, everyone would be much safer.
Thank you, Mary, for your comments. And Sandy,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Guns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Who do guns kill?
They kill people.
How many people do guns kill?
They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But Harry, I wrote it on the list.
Here's the list. Do you see coffee?
Yes, it's right here. Milk, eggs, coffee.
Oh, I thought you wrote cookies.
Oh. But Harry, I wrote it on the list.
Here's the list. Do you see coffee?
Yes, it's right here. Milk, eggs, coffee.
Oh, I thought you wrote cookies.
Oh.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一处社会服务机构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4人丧生，17人受伤。地方当局已经确认两名嫌疑人的身份。圣贝纳迪诺警察局长博古恩星期四凌晨说，一名嫌疑人是28岁的美国公民沙耶德·法鲁克，另外一名嫌疑人是27岁的塔什芬尼·马利克。博古恩局长说，这两名嫌疑人已订婚或结婚。美联社和洛杉矶时报则说，他们已经结婚，并且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博古恩警长还证实了先前的报道，也就是法鲁克是圣贝迪纳诺卫生处的雇员。圣贝纳迪诺卫生处在内陆区域中心举办圣诞节聚会，法鲁克怒气冲冲地离开聚会会场，然后与马利克携带冲锋枪和半自动手枪回到内陆区域中心。枪击案发生后，警察追踪法鲁克和马利克到附近的雷德兹镇一个居民区，双方展开枪战，两名嫌疑人都被击毙，一名警察在枪战中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还有一人在试图逃离枪战现场时被逮捕。但博古恩说，目前还不清楚此人是否与袭击案有关。博古恩说，两名嫌疑人显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策划。他表示，还没有发现枪击案的动机，但是并不排除此案属于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英国战机开始对叙利亚实施空袭，仅仅在数小时前，英国议会批准了一项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方案。英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四清晨说，皇家空军的龙卷风战机从英国驻塞浦路斯空军基地起飞，在叙利亚执行空袭任务后安全回到基地。没有透露姓名的英国官员没有提供有关空袭目标及战果的任何信息。经过十小时辩论后，英国议会以397票对223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卡梅伦首相提出的有关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方案。卡梅伦对议员们阐述了这个方案时说，空袭属于一项扩大的打击伊斯兰国战略。英国在伊拉克的空袭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卡梅伦敦促议会将针对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扩展到叙利亚。美国驳回俄罗斯对土耳其参与伊斯兰国石油交易的指称。此前，俄罗斯国防官员拿出了他们所称的土耳其参与伊斯兰国非法石油交易的证据，并且谴责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家庭成员在内的土耳其高级官员与伊斯兰国串通一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三说，土耳其政府没有与伊斯兰国串通，从伊斯兰国组织购买非法石油。他补充说，我们无论如何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管任何情况下都不相信。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如果俄罗斯人真的对伊斯兰国非法筹集感到担忧，他们应当去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五角大楼也拒绝了俄罗斯的指称。坚如磐石行动发言人沃伦上校星期三从巴格达的现场记者会上告诉记者说，土耳其人是我们伟大的伙伴。他称那些有关土耳其人会与伊斯兰国为伍的说法荒谬可笑。瑞士当局就国际足联贪腐丑闻展开新一轮逮捕行动，拘留了住在苏黎世一家酒店的一些国际足联官员。今年五月的第一轮逮捕行动也是在这家酒店进行的。《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在第二轮逮捕行动后，预计将有十多人面临指控。报道还说，几名官员来自中南美洲，他们涉嫌参与诈骗、洗钱和舞弊。《纽约时报》说，被逮捕的人当中包括北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洪都拉斯人哈维特和南美足联主席巴拉圭人纳普特。11月18日被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停职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提出申诉，但遭驳回。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警告说，亚太各国面临青少年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率急剧上升的现象，特别是都市中心的关键人口群体。在全球 HIV 感染病例一直在下降之际，亚太各国不降反升，这一倒退趋势令人担忧。各位听众，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十二月二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美国众议员佩洛西多年来不断关注中国人权，同时他也是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当中的忠实支持者。十一月时，他与几位美国国会议员一同造访了西藏，但是呢，他向习近平建言西藏自治一事却遭到当面拒绝。由于北京的政策，能够说藏语的人已经剩下不到20%，而中共国安更是直接进驻寺庙当中，对僧侣进行爱国教育。最近，中国演员张铁林在香港坐床变活佛一事，也彰显出汉族人对于藏人的宗教还有文化的误解以及不尊重。北京的强硬态度是否让能够被解决的西藏议题打上了死结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的议员格桑坚参先生。格桑坚先生从达兰萨拉透过视频参加节目讨论。格桑坚，您好。
哦，你好，黄编辑，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韩博士啊、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因为很多年了没有办法让这个不要说是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官员或者是说美国的一般公民都没有办法到西藏去，这次中国让佩洛西等这些议员，尤其佩洛西在国会当中是直言这个对西藏人权非常关注的、让他们到西藏去之后呢，中国的媒体纷纷的写得很正面的报道，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何用意呢？
我想这样的，我们要看一下佩洛西是怎么样去这个西藏的，我觉得可能比较有意思，因为是，就像你说的，过去美国的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向中国提出了39次访问西藏的要求，只有35次都被拒绝了，那么还有几次呢是批准，包括这个博卡斯这个大使也去了西藏访问，那这一次呢，是因为这个九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见了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些个领袖，包括佩洛西这一类。当时佩洛西就跟习近平讲起来，就讲这个中国的民主啊、人权问题，讲西藏的这个自治问题。那么习近平就说：“我们现在这个人权已经很好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你自己去看一下。”所以呢，佩洛西就说：“那好，就随后就要求要去带一个代表团，这个人权代表团。”那到西藏进行访问，那这个后来中方呢拖了很久，到最后在最后他们要起行的这个前一天，才给这个签证给他们，同时呢不准所有的西方的这个记者团陪他们过去，总的来说呢，他整个这个行程呢，当然就是说还是严格控制。佩洛西讲说是差不多有30个保安一直在跟着他们，同时呢整个拉萨呀。都已经被戒严了，就总的来说是非常的一个高度控制之下的一个访问。但同时呢，他们在这个《西藏日报》上面也发表，说是佩洛西怎么样高度赞扬西藏的发展啊，怎么样保护这个宗教自由啊，这些东西呢。后来佩洛西回来以后呢，并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但是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呢。中共的这个媒体啊，总是夸大其词，伪造这个一些个人家没有讲过的话，他把它说出来美化自己，所以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但是我想，可能佩洛西也讲了一点好话，但总的来说呢，他这次的这个用意呢，就是在于想说服，美国的政治家们，就是说亲，就是支持人权、支持达赖喇嘛这些个人士。想说服他们，这个中国的在西藏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中国所取的成就，在西藏所取的成就是很大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格桑坚参先生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佩洛西这个国会议员，他向来是支持西藏的人权的。那么他在这一次回来，从西藏访问回来之后，记者会上呢，他也讲了，他说他习近平，他曾经当面跟习近平说到说。 这个达赖喇嘛要的是自治而不是独立，但是习近平呢却当面说不同意这样的说法。那这个当然之后，中国安排了让他们到西藏去走这一招。您认为说中国这样的做法，对于美国这些对于西藏真相很了解的国会议员或美国的政府官员来讲是有效果的吗？那习近平这样当面拒绝了、否定了佩洛西的说法，是否要逼着藏人没有办法没有其他的这个对策而只好走上极端呢？
从我们西藏人的角度，我认为，那么中国政府呢，这次允许像佩洛西这样在美国，那么对达赖喇嘛坚定的支持者，那么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的这样一个政要，那么能够允许进入西藏，当然这应该，做一个正面的肯定，这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呢，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正面的做法，为什么得不到国际上的这些认同呢？因为中共他所做的一些，那么因为首先佩洛西他们去西藏，那么完全采用一种完全保密的形式，大家都不知道进入西藏。那么到西藏以后，他们所看到的一些外象，其实也是中国政府所精心安排的一些假象，因此能够进入西藏也不能真正的看到西藏的一些真实情况。那么第二点，习近平讲的这个，那么对佩洛西的这个他不承认，就是说否定达赖喇嘛不是在搞分裂。那这句话我认为习近平其实他在他统治下，也就是在他的那个政权下面的中共的统战系统也好，那么西藏当局也好，那么他们形成的一个就是达赖喇嘛就是一个分裂分子，那分裂主义者，那么这种呢所谓的智藏邦完全对达赖喇嘛一个宽定，那么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那么当面那么对美国的政要提出的达赖喇嘛并没有追求西藏的独立，而是要追求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那么美国政要提出的这一个问题，那么对习近平来讲，他不可能第一句话我想肯定要否定他的所谓的智囊也好，对智藏邦提出的这些框架。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习近平对西藏议题的这种最终的这个决定权，其实还是被一些所谓的统战系统跟在西藏的这些有关当局的领导所绑架。第二点，那么并不是我认为因为习近平说了，那么否定了佩洛西提出的达赖喇嘛追求自治的这些建议，由此是不是中国无意解决西藏议题，还是把藏人呢逼上了绝路？我认为这里面不应该完全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我认为正因为习近平听到了真正的一个声音，达赖喇嘛的真实这个诉求，那么他的所谓的智藏邦统战系统提出的达赖喇嘛在搞分裂，那么美国的一个对西藏问题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提出了达赖喇嘛真诚的追求的一个自治，那么我们这边也提交了一个真正自治建议。那么我想如果习近平如果真的是个有智慧的、有远见的一个领导、有魄力的一个领导，那么他应该冲破他的这些统战系统、他的这些智藏邦的这些系统的一些筛选的一些建议，应该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研，那么对西藏问题应该做出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决策。我认为这应该是习近平最好的一个机会。
是，谢谢葛桑金山先生。那我接着也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刚才他提到是说习近平他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统战系统的绑架，导致说即使是佩洛西这样的一个美国政要提出了这所谓的中间道路的路线比较温和的一个路线，他还是当面来拒绝他。是否代表真的是习近平听不进去这样的话呢？还是说中共在这个北京方面对于这所谓的中间道路，对于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走向、一个走势，是完全也没办法接受的？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他们已经做了一个这个决定，就是说，因为这习近平在八月份的这个西藏工作会议上面就讲得很清楚，定了这个六个必须，然后呢，基本上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方针呢，就是说，统一、稳定、反分裂，这是他的总体的一个战略。那么他在这个之前呢，对西藏的政策呢，他可能有内部有些个争论，没有做最后决定。但八月份西藏会议之后，我觉得他们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从佩洛西的角度来看，他说既然是习近平认为 这个达赖喇嘛实际上在搞独立，但我们知道，我们认识达赖喇嘛的，进达赖喇嘛就是说这近距离接触的这些人呢，知道达赖喇嘛其实是不是追求这个独立，而是追求在中国宪法框架之下一个自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中间呢，可能就有一个空间可以讨论，可以进行对话，可以进行沟通。那么把达赖喇嘛的真实意图呢，让中共领导人所了解，那么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和解的这个办法。其实我觉得，既然习近平、马英九都可以会面，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和达赖喇嘛尊者呢，也应该见面，来搞清对方、摸清对方的这个真实的意图，实现这个一个民主的和解的一个过程。
是，那我接下来要请教一下，再请教格桑千三先生哦，我们看到说。刚才韩德韶博士也提到说，这个重启对话啊，北京跟达赖喇嘛应该要再进行对话。我们看到这一次跟这个佩洛西一起同行的麦高文国会议员，他也说了，他说此行虽然有正面的意义，但是他也提出了三项的建议。那我们也听这三项建议，其实我们也听到美国方面提出过很多次了。第一个是让美国在拉萨设领事馆，第二个是世界各国的人民、记者、国会议员以及各地的藏人啊，就像包括您在海外的藏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出西藏。第三个是北京要与达赖喇嘛针对自治来重启对话，北京应该要向前看、向未来看，而不要局限于历史的过往。我想先请教您说，麦高文议员提出这三项建议是否有建设性呢？那您认为北京方面可能听得进去吗？
好的，我先谈一下刚才韩博士讲到的，喇嘛八月份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喇嘛习近平讲出的统一稳定六个必须。那么这一些里面，其实习近平讲的跟真的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中间没有任何的矛盾之处。问题在于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提出了一个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那么这种分裂主义，其实之后统战系统的官方网站“喇嘛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定性为搞中国、搞民族分裂。因此，我认为刚才所说的，其实下面的一些统战系统的非常执着的一些利益集团，其实一直在绑架习近平，这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这次美国国会代表团的麦高文他提出的这三点，那么我们认为。从我们藏人的角度来讲，当然了，这些都是非常急需需要在西藏能够得到实行的一个急需的一些非常建设性的一些建议。但是呢，中国的外交部当时对在拉萨建立领事馆已经做出了否定。那么第二点，那么允许这些自由的国外人，包括媒体，包括一些政要，能够有自由地进入西藏，以及重启跟尊者达赖喇嘛的这种对话，这一致其实是我们在外的那么藏人行政中央一直提出的一些诉求。那么这次通过美国的政要能够提出来，虽然从近期的这种观察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不会，也就是说不会马上认可，但是呢，就因为中国政府现在他的做法是。第一方面，他要强硬地对待一些西藏境内发生的一些事，当然他们把所谓的稳定放在第一位。那么他们最怕的是西藏发生一些不稳定的现象。那么西藏发生不稳定的现象，他们最怕的是在做出一些强硬的政策的同时，那么他们就要看在外的尊者达赖喇嘛，还有藏人行政中央。毕竟尊者达赖喇嘛是西藏所有境内外历史上一个合法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最有权威性的一个领导，那么这一流亡政府也就是藏人行政中央由是西藏合法政府的延续性，那么他们的存在包括西藏境内的藏人，那么对中国现实对西藏的政策的这种强烈的不满意，那么这些都成为中共并不能无视西藏问题的存在，那么他必须要正是面对西藏问题存在的一个依据。因此我认为在西藏境内外的这种形式，包括国际政要提出的这些善良的建议，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听得进去这样的一些善良的建议，那么跟尊者达赖喇嘛重新启动这种谈判机制，那么我认为中国所看重的西藏境内的稳定，那么西藏问题的解决，那绝对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反之，你一味的 打压十四大喇嘛，攻北无击，那么十四大喇嘛，那么你又想找第十五大喇嘛，那么这样的一些矛盾性的这些政策，对西藏的稳定，那对西藏的不分裂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是好的，谢谢格桑金泰先生的分析。那我接下来再请教韩连超博士啊，刚才我们听到就我们的讨论结果是认为说，北京方面好像对于这个西藏还是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啊，这可能其实对于稳定并不会造成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影响，反而我们看到北京现在好像针对西藏本藏人本身的这个文化的认同，或者是宗教，还有他们这个民族的认同，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安部呢，在西藏寺庙里面组织喇嘛来学习这个中华民国共和国的反间谍法，也就是我们知道的俗称的反间谍法，还要求达赖喇嘛还要求这些喇嘛要明辨是非，积极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将对于西藏的宗教自由，尤其还是在寺庙里头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它的社会文化、民族认同，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国家干涉宗教了。西藏省委书记这个书记啊，就是叫陈全国，不是前不久今年这个早先的时候，也是就是要把寺庙建设成这个中共的宣传中心，要求这个喇嘛呀所谓尊重这个科学，然后热爱党，这个东西很明显的，你就很跟他的这个文化跟这个宗教完全是格格不入，完全是这个干涉这个宗教自由，这样的一个做法很明显的就是会完全让这个宗教在党的控制之下，根据他们的需求来进行这个一些个就是维护党的这个领导吧，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说穿了就是要在根本上要把这个西藏藏传佛教消灭，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
是，那格桑金泰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尤其我们看到说最近啊，不只是说在要求喇嘛们来学这个反分裂法，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宪法原本也承诺说要让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我们看到在1987年原本有规定啊，在藏区当中的学校、政府机关还有这个商店应该要来使用藏语，但是却在2002年取消了这个规定。过去两年呢，更禁止在寺庙当中传授藏语给年轻的喇嘛，所以北京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要禁止藏人来产生自己的文化的跟民族的认同？而且我们看到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啊，他说在中国藏人当中能够说藏语的只剩下不到20%，而且还在持续减少当中。因此北京现行的政策是不是已经成功的让藏人减低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呢？
好，首先中国政府他以前他在各西藏的各寺院里面他搞的运动叫做爱国爱教或者说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运动太政治化，那么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多批评，一段时间以来那中共把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他就把它变成所谓在寺院里面那么搞所谓的法治教育工作，因此其实质目的其实在政府采用一些行政的手段，那么在一直在干涉那么宗教内部的一些事务，那么这样来打压整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合理性的发展，这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这里面主要提出的是他把寺院定位了所谓的达赖集团渗透的最重点对象，那么在这里面他要进行一些所谓的那么进行爱国爱教运动，由此想得到僧人的拥护，但其实呢其结果呢恰恰相反。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说在西藏的语言受到的这种破坏也好，受到这种禁止学习，那么西藏中共在西藏的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宪法的精神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所规定的精神，因为中国的宪法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那么详细的规定了一个民族地区它可以学习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但是中国现在的做法是恰恰它在学校里面完全的把藏语言的这种学习跟使用已经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步。你刚才所讲的87年通过的这个试点办法，在2002年那么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形式以后，那么藏语言变成一个可有可用可无的一个这么一个状况，这些都是 对西藏文化最大的一个从法律角度的一个破坏。那么你刚才所列举的《纽约时报》的，那么在西藏懂藏语文的那只剩下20%的这一数据的来源，我不知道这个出入，但是我认为应该，是不是在讲藏语言文字的，就是懂藏语言这个文字的20%，那么也许有点可信度。那么因为西藏毕竟地方很大，那么70%-80%它都在广大的农牧区，那么这些广大的农牧区民众自己对语言的掌握，虽然中国他想采用很多办法去控制，想用缩小藏语言文化的这种使用跟学习的空间，但是由于地方太大了。第二点，西藏各个地方寺院包括现在有些有识之士，那么举办各种各样的这种藏文学校，那么藏语言文化的使用其实也不会到这种像20%这样的程度。其实据我们的了解，有这中间有一定的插入，但是从现在从每年咱西藏自治区就近今年就要涌入2000万的所谓的旅游者，那么这由此带动的所有的第三产业全部采用用汉语的这种形式，因此那么在整个西藏藏语言的这种使用空间的缩小，那么民众学习藏语言文化的这种打压这些呢处处都在发生，因此这些都是现在西藏所面临的非常紧迫的一些非常紧迫的一些严峻的一个形势。基于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西藏境内的很多民众其实也自发组织很多活动，那么大家为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化其实也在搞很多活动，因此因为这样的原因，藏民族对自己文化的热衷呢，其实我认为由于中国这种的打压政策，恰恰相反，民众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更高的一些认识，那么大家都想办法能够学习自己语言文化的这种热潮其实并不能打压下去。
是，谢谢葛桑先生。那我想接在再请教您就是我们现在线上的几位观众朋友，不过我们在来接听上电话之前，我再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藏人本身对于自己的文化现在反而有一个强烈的追求认同感，反而是因为北京的政策所导致的。那我想请教，就是在汉族的方面，似乎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就是这个中国的演员张铁林，他很有名，就是饰演这些皇上皇帝的一个角色。那么张铁林他日前在香港举办了坐床的典礼，然后在台上变得活佛，还改了他的藏文名字叫做白马屈培。那么他的这个做法呢，受到了藏传佛教界的一个批评。所以我想请教葛桑坚参先生就您的观察来讲，汉人对于藏人本身还有藏人的宗教还有文化是否有很多的误解和不尊重呢？那这是否也是因为北京的政策没有这个对藏文化有所尊重而导致的？
对，这次张铁林所谓坐船的这一事能够曝光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那么像这样的事件在整个中国内地，那么有很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藏传佛教我们都知道有各种各样，有四大教派，那么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领袖都在国外，都不能在西藏境内。那么由于中国内地由于民众的经济发展，那么大家对精神的需求越来越高，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盲目的崇信藏传佛教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中间也产生了很多假的活佛、假的日母亲。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连班禅大师这样的西藏最大活佛的转世他都能作假，那么一个政府、一个共产党、一个政党能够作假的一个社会，那么他出现的所有的都是假的，因此他的假的活佛证，那么假的活佛坐船仪式，那么这些有很大的一些暴发户，由于他是通过不正当的一些收入来源，他因为能够拜上一个所谓的一个活佛或者所谓的一个格西，所谓的一个喇嘛，然后他认为他自己可以把去掉他自己的这样一些孽，因此这样的盲目仇信的这种社会的乱象丛生的一个社会，导致了就像张铁林这样的人要坐船的这么一个形式。
好的，谢谢葛桑坚参先生给我们做的分析，感谢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议员葛桑坚参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讨论。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